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 Sammy。 今天我们请来中央美院的教授周博老师跟我们聊天。周博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周博。
然后这也是周博老师第二次来我们这儿了，然后第一次是跟我们聊的是周博老师自己写的一本书，是关于设计的。周博老师的研究方向应该也是，应该算是什么？中国传统或者是什么方向的设计？
设计史，现代
设计
史，
啊、
计
史
对，艺术史，视觉文化吧
，visual
culture， 对这块。
我们上一期的那个节目，我这个之前都没跟周博老师说，是我们收听率最高的一期，就是前五
吧。
啊、对，所以那期的那个受欢迎程度特别高，然后很多人就给我们反馈，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因为对于中国设计史，其实这方面就是有兴趣的听众很多，但是讲这个话题的人很少，所以那期出来以后大家都很感兴趣，然后这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想要讲的这本书。这本书就是好像它的书名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副标题，就是讲的一位中国很有名的这个艺术家设计师周令钊。所以一开始我就想请周博老师来，是不是可以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周令钊？因为这个人我觉得在年轻人的这个圈子里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位老先生今年已经101岁了，现在还在世，然后他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贡献。我不知道你大概能可以先抛出几个他曾经做过的事儿。
好 ，OK， 我先跟大家稍微讲一讲这个事儿哈，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去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当时呢因为这个学校呢要做两个展览，这个展览的时间呢也是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前这一年呢，习近平同志不是给我们学校回信嘛？
嗯，
7个老教授回信，这里边呢，就是尤其呢，有那么一句话叫“尤其是周令钊等同志年近百岁啊”，原话我不记得了哈，大概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当时呢是8个老先生，7个老先生，当时给他写信嘛，那么以老先生的名义给领导人写信，领导人回信，这是一中国一传统嘛。那这里边呢，因为他是年纪最大。所以说去年呢又赶上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完了呢这个老先生呢是1948年进了北平国立艺专，那么就是他就是还没有中央美院这个名称的时候他就已经进了这个北平国立艺专了，那么他年纪也比较大，完了呢也属于根正苗红，所以说学校呢就是觉得应该给这个老先生做一个回顾性的展览，因为什么呢，我们中央美院呢大师很多啊，大家都知道徐悲鸿吴作人是吧，大师很多。那么周令钊先生呢他是大家记不起来的一个人，他有点像那个武林那个书里边是吧，武侠书里边写的那种扫地僧似的，就是说这人呢名不见经传，因为他做的那些事儿呢你比如说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一直在做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第四套人民币。其中呢第二套人民币呢基本上是他自己把它给画出来的，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电脑啊什么之类的，只有像王世阔先生吧，他画了一个10块钱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工农兵形象，其他的那个人民币的底纹是吧，然后边上的纹样，中间的主景都他一个人画出来的，因为要画那个人民币呢，你像那个领导人要看那个票样，完了当时呢按照人民银行的要求呢，就这个票样呢你必须得画的跟那个人民币啊真正发行的那个钱一样大，这样的话30来岁他眼都画花了，
是，
所以说呢，而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人民币这个东西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就我们没有进入到今天的这种信息时代用这个电子结算的这种方式之前，那么钱呢就钞票呢它是一个尤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它是一个绝密的一个事情，
是
很秘密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呢老先生呢也就是在前边这个大概这十来年吧，大家才知道哦，原来他从50年代以来一直在做人民币，他做的大量的事情呢其实是要么就是保密，要么呢就是再一个他自己不爱说，就他这个人呢就做了好多事情
很低调是吧，
哎，对，很低调，人问他的时候他在说，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那个会徽呢他女儿都不知道是他做的，后来是查他那资料，就他在文革的时候因为被打成反革命交代罪行，就是你干过什么坏事儿，你每一项都不能落下，就是说当然坏事好事你都得交代了哈，然后呢那个交代材料里边有那么一句他才知道，后来你像他到100岁了，中央档案馆呀，中国政协文史馆呀，把那个档案给他找出来，上面 有他的名字，还有张丁的名字，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确实是他做了这个东西。这人呢比较低调，因此呢，就去年的时候呢，其实你看他到100岁了，那是他的第二个大型的展览，第一个展览呢是在中国美术馆10年前90岁的时候做的，然后第二个展览不像现在的艺术家可能30-40不到已经做了7-8个展览，他一辈子其实大型的展览就做了这两个。这是第二次展览，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呢其实是正儿八经的他一生里边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讨会，其他的都是一些座谈会啊，都没有这种学术研究性质，因此蛮有意义的。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朱令昭先生呢他其实政治上是一个比较主旋律的人，他的一生呢就是说他的最辉煌的时代基本上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就是说你可以把他看作是冷战时期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师。但是呢他的神奇之处呢就在于他跟一般的这个设计师啊艺术家不一样，他活的时间太长了，就是说他的人生呢，因为他是1919年五四运动那年出生的，他前面呢经历了抗日战争，他从19岁就开始这个参加抗日战争，画那个黄鹤楼大壁画，那是很重要的中国现在壁画史上很重要的一张作品。他当时呢就在这个大壁画顶上呢画那个云彩啊，那个飞机啊，然后呢跟着这个卫立煌的部队呢一直打到缅甸，所以他是参加过滇缅抗战的人，就是从死人堆里边爬过来的，当然他是属于那个慰问军队的那个战士了。那么后来呢你想又参与了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很多事情，对吧，从政协会徽啊到国徽啊到三大勋章啊一直到人民币啊等等啊，做了很多事情还有一些事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就是从1950年第一次国庆节完了，包括这个庆祝五一劳动节，我们国家不是这个习惯于游行嘛，重大集会的游行，他是这个军队还有这个前面的这个仪仗队啊，还有这个文艺大军的队容的整体设计。就是说呢这个老先生很有意思，他做的东西呢小到邮票是吧，大到这个成千上万的人，可能大家还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儿，比如从第二届全运会第三届全运会，他那个后边有8000多个人举的那个牌子嘛，他是作为一个背景嘛，大家都去过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场很大，他当时呢跑到那个朝鲜呢去学了学阿里郎的那个办法，然后呢把这个8000多个人然后让他们举那个牌子嘛，完了翻牌子，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运动会的一个背景。所以说呢包括大家看前面那个集体舞里边那些叠罗汉什么之类的，老先生都参与了这个运动会的这个整个开幕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演出啊这些艺术上面的这些活动。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当时呢都是一直觉得，我从我的角度来讲呢就觉得这人蛮神奇的，就是那一般的艺术家呢可能到毛泽东时代，如果他是1919年的人的话，你想他跟古元先生都是同龄人，大概活到80年代90年代就算活得长了，70-80岁了，对不对？然后呢他是改革开放之后呢做第四套人民币，然后呢又到深圳，当时深圳改革开放，然后呢深圳呢做了中国第一批
什么民俗文化村什么的，
中华民俗文化村啊，就当时华侨城做的这个叫主题文化公园嘛，因为以前中国从来没有这个东西嘛，完了为了这个东西呢老先生呢跑到美国去看那个迪士尼乐园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这个回来呢然后呢又帮着这个华侨城呢做了中华民俗文化村啊，锦绣中华就现在还在嘛，那个东西呢当时是投资了5000多万人民币，然后开之后第一年就把成本全都会赚回来了。我当时的我的印象，因为包括我们学校很多那个老一代的老师呢对朱先生的印象就是一个是不怎么爱说话，再一个在学校里面呢不怎么出现，因为他基本上甭管是60年代50年代经常就出去就干活去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他做的东西呢都是大型的公共艺术的公共作品，
是
纪念型的东西或者壁画，他都不是说在我们身边随时可以拿出来给人看的那种作品。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人这个可能在艺术上成就不是那么高，但其实呢因为我是做设计研究啊然后视觉文化研究啊，他做的东西呢大量的都是公共图像，而公共图像呢其实是设计研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你比如说可能我们很多画家画个风景画的也挺好的，画个人体画的也很好，可是呢其实大众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对吧？
是
你真正塑造了一个时代的这个公共记忆的其实是那些做公共图像的人，像人民币，你说你那张画你说你这个大家再喜欢你能印多少张 你能跟人民币一样，
没错，
是吧？上亿张上亿张的在那儿印刷，对不对？然后呢，像邮票，再一个邮票，他做了很多邮票。就这人呢，我就觉得呢挺神的。完了呢，记忆力也很好，身体到现在完了呢，也还能够跟我们聊天，完了记忆力也不错。前两天到他家里边还跟我们聊聊天，书出来给他看一看，跟大家来再聊聊天。所以说呢，就是他这个人生啊特别的漫长。从我做研究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特别好。学校给我这个任务呢，我其实当时呢没想过，说是它虽然是一个建国70周年的展览，那对于我来说呢，因为我是做研究的，给你一个70周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顺着这个机会呢，如果要没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很难做它的研究，因为它最重要的作品呢，你都见不着，你要轻易根本见不着。比如说人民币的草稿。一般人到哪儿见？你只有因为要做这个展览，学校给你开介绍信，然后呢，然后又顶着这个习近平同志回信这个名义，我们才能跑到那个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啊，北京印钞厂啊，去看他那个人民币的草稿。就是有这样一个名义呢，反而很好，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老先生的一辈子做的这些事情啊，把它尽可能的呈现给大家。因此呢，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究经历，因为你很少能够碰上这么一个人。这个
是
人
的，
呢，在他一生的创作呢，可以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的这个艺术和设计的这样一个漫长的阶段。然后在这一个人的身上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的起起伏伏，它的变化还是蛮有意思的。因此呢，用这样一个展览，用这样一本书，然后我觉得呢，初步的让大家了解了解这么一个人。虽然呢，他呢，确确实实就是说。可能今天的年轻人并不习惯于这个去理解这样的一些东西，因为他确确实实一直是跟着共产党走的这么一个人。虽然他48年之前一直在国统区，49年之前一直在国统区，但总体上来说呢，他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一个人。所以说当时我记着我去这个陈汉民先生家里边就做那个中国工商银行的标志啊什么之类的，那老先生也89岁了，他也是他的学生辈儿嘛，包括韩美林也是他学生，然后。陈汉民呢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说周令钊先生啊是党的艺术家，然后我当时我就一下子哦，我就哦，我闹明白了，为什么呢？你如果不是党的艺术家的话呢，你是不可能去让你去做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设计项目
项目。
去。所以说呢，他其实是政治上很正确的人，但是呢，都周令钊先生呢又是一个很豁达、很通达的一个人。所以说呢，在他的艺术里边呢，不能够跳开历史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可另外一方面呢，你在他的艺术里边呢，很多绘画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童心，这个人在艺术里边的很多主张很有意思。把他拎出来，就把他的艺术拎出来，来讨论中国的现代艺术、现代设计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
没
情。
错，这也
我
是为
先
什
说
么，
这些，然后你说什么，
对，
然
我
后
再
再
问
聊
你问
呗。
题。其实我也就是想回应为什么我要做这期节目，因为刚才周博老师在录音之前也问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好像又红又专，好像很主旋律的艺术家啊？但是我确实觉
对。
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是说，首先我看到这本书，当时您是发了朋友圈，就是有这本书的封面。我是觉得一般的人来说不会选择那张作品作为封面。我觉得那张作品对于年轻人来说的吸引力其实是很大的。然后是，而且那张作品你可以稍微提两句吗？
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周先生这一代人呢，他们奠定了新中国的这种官方的设计样式，因为他等于说他们赶上新中国成立嘛。新中国成立之后呢，那么做国徽也好，是吧？做很多重要的设计，你像他也做了团旗，共青团的团旗、少先队的队旗。然后呢，他到59年的时候，大家知道59年的时候呢，当时北京呢搞十大建筑。十大建筑呢，像人民大会堂啦，是吧？中国美术馆啦，等等吧。周令钊先生呢，他主要做的工作呢，是主持民族文化宫的整个的室内设计。他是那个装饰小组的那个组长嘛，装修这个民族文化宫。然后呢，那年呢，他完了还得做国庆10周年的这个，就参加这个游行队伍的这个设计。另外呢，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是当时呢。当时最早叫中央革命博物馆，就是后来叫中国革命博物馆。就现在，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合起来不叫中国
我
国家博物馆吗？对吧？当时呢刚盖起来，那需要两张壁画。一开始呢就找他让他去画，我完不成，太多了这个事儿，他就画了一幅，另外一幅呢就让黄永玉跟他一块儿画。 一张呢是中华各民族大团结，另外一个呢就是世界人民大团结。所以这张画呢蛮有意思的，这张画呢就是世界各人民大团结这么一张画。现在呢有一部分草稿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另外一部分草稿呢比较重要的草稿呢在中国美术馆。完了，以前的时候，范蠡院长当那个中国美术馆馆长的时候呢，给他做过展览，有些东西呢就到中国美术馆收藏了。但是成品的壁画现在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家去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时候呢，可以去看到这张大型的壁画。那么成品的这个壁画呢，是在90块1米见方的金丝楠木上面，又勾又画，然后又砺粉堆金啊，然后重彩的这样的一张大壁画。当然里边用了，其实他参考了这个敦煌的壁画的这种风格，但是里边画的呢，其实就是选取当时呢跟中国关系还不错啊，亚非拉呀、社会主义国家呀这样的一些国家，然后都是经过中宣部的审定，就是这上边每一个环节都得经过上面的审定，最后呢完成的这样的一张大型的壁画。那么这个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这种厅堂的建筑是蛮少的，因为国家比较穷嘛。那么十大建筑呢，就相当于是新中国的一个形象工程。那么有了这堆东西呢，你看后来新中国在宣传自己的国家形象的时候，经常出现像人民勋章碑啊，像这个人民大会堂啊，其实就是都大概都是在59年前后把它完成的。你有大型的建筑，有大型的墙面，你才能够有大型的壁画。所以当时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少的。那么这张壁画呢，就属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用中国传统的工笔的重彩这样一种风格，它所完成的一个新的反映新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也好，是吧？艺术样式这样的一种风格追求，就是民族的装饰的大众化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的东西。大家看他那个草稿，这个书里边有几张草稿，
是第一线稿，我看到。
你可以看到。最早的时候呢，上面中间呢画的是克里姆林宫啊，后
是。
来呢换了，因为中苏关系不好了，你不能再画克里姆林宫了，最后画个和平鸽，是蛮有意思的。所以说这个呢，我可以多跟家多多多跟大家 说一两句，就是这个封面呢，它是选取的一个局部，然后呢就是一个画面的一个局部，因为今年这个世界也不太平嘛，对吧？大家打打杀杀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和平鸽呢，就这个感觉呢，一方面其实符合他作为一个壁画家、一个设计师的一个身份，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比较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大家所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还是要世界和平嘛，对吧？但是其实呢，这张画面如果要是我们按照真实的那个照片做这个封面的话，这个鸽子的脖子其实断掉了。因为它那个木头啊，它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裂了，你知道吧？和平鸽的那个脖子呢就断掉了。当时呢在做这个封面的时候，我就在那想，到底修啊还是不修？这个不修呢，其实是现实情况，因为它就是木头，就是时间长了就断掉了，裂开了。后来呢，他女儿呢跟我说，这个和平鸽呀脖子不能断掉，还是得修一下。然后呢就修成了他最早没有这个断掉的一个样子。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封面呢，大家看起来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清晰的。
是。
这个封面呢，其实因为它是一张9米乘10米的一张大画，拍照片的其实是很难拍到这个局部这么清晰的。所以说这个封面呢，其实是人工智能学习的一个产物，就是我们叠出来这一块之后，在电脑里边让它自动学习，找了一张比较大的一张图，又自动学习，最后呢学习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这样。
对，这张画其实因为是1959年创作的嘛，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会觉得它很符合现代的审美，这就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封面可能会一下抓住年轻人的那种注意力，就是从色彩上来说，然后它的内容包括它里面的构图，其实都是现在看起来非常好像能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设计感的，但是你没有想到它是一个1959年做的那么一个创作。然后它里面的很多内容非常丰富，就像您说的，因为它要表达的是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嘛，所以它里面 有各个国家的人，然后用他们的穿着打扮，因为它还是一个平面的这种感觉，是壁画系的、壁画式的这种表达，所以它是完全平面的这么一个人物的构图，但是他用他们穿的衣服，然后各种花纹的纹饰来表达这些人的背景。我觉得就是无论从颜色、构图或者等等上来说，都是反正非常让人眼前一亮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我觉得这张作品在周令钊的可能他的这个创作当中不是最有名的，但是您选择了这一张作品作为封面，肯定您从职业研究者或者是从设计史的研究方向来说，跟其他写他传记也好，或者是做其他党史研究的人的角度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在回应我为什么想要做这期节目。还有您刚才说的关于公共记忆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公共记忆是由什么样子的人形成的？这个我们之前没有去想过哈。就是虽然说他是这个刚才说的党的艺术家，他创作了很多我们很熟悉的这些纹饰，但是像人民币啊，然后像这个青年团的旗帜啊等等这些公共记忆，其实你现在作为一个可能30多岁的人，我再来看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我从来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过或者看过这个人民币的设计上面的图案。就怎么讲呢？就可能是我们，因为我从30岁之后，可能开始有了这个新的喜欢园艺、喜欢种花的一个爱好。然后我再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周令钊在设计人民币的时候，他是放入了很多这个花纹图示。然后这些花纹图示除了有这种传统中国的一些寓意啊，好的寓意啊，但是其实跟中国本土可以，然后什么样子的地区可以种出来这样子的这个植物，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有很多植物都是某些少数民族，比如说云南，或者是比如说新疆或者哪里，它才能长得出来的植物，它也放在人民币当中。就是我自己看的啊，我可能理解的稍微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过多了一点，但是我会
没
看
关
它
系
的这
啊，
个，
就因为每个人看画呢，或者看书呢，他最后得出来的这个东西不一样。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挺有意思的，我也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哈。第一个，大家呢现在看这个书呢，很多人都很喜欢，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现在都是通过日本在了解，在理解中国，就是可能大家买了很多日本的书，因为日本的文化里边，它的艺术的这种风格倾向里边。艺术特点里面有两个倾向嘛，一种就是 wabi sabi，就是那种比较枯寂的，是吧？那样的一种感觉。另外一种呢，就是比较华丽的那样的一种风格，就是我们在日本看那个庙里面看那个唐门啊，就是净土宗的那种寺庙里面都很复杂的那种风格。因为那种风格呢，其实就来自于唐代嘛，就我们的敦煌就是这样的，五颜六色的，是吧？就这样一种颜色。然后周令钊先生呢，因为他呢早年的时候一直是画广告，他画的非常的多。你想他，因为他们家是大家族出身，他的父亲还是那个清末的那个什么农工商部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副部级领导干部啊，三品大员。就他们家呢，以前在清朝的时候是地位很高的，我去过他们家，那个现在都烧了，民国的时候就烧了，但是他们家里边呢，世代为官。所以说呢，他6岁以前呢，就是没有，就是一个丫头天天捧着他啊。他跟黄永玉先生不一样，黄永玉确实是农民出身，他是官宦人家出身。他呢，但是后来民国完了之后呢，他们家呢就家道中落了。中落了之后呢，他弟弟妹妹有一些弟弟妹妹，还有就家里面需要养活嘛，他就10来岁就跑到这个城市里边，到长沙呀，因为平江离长沙也不远嘛。他10来岁的时候就能赚钱养家了，就是他自己10来岁的时候能够画好几米高的那个给百货公司画广告。那么你要知道，就是画广告的时候，广告色就我们今天讲水粉色，那是一套系统。像中国传统的工笔的绘画，那是一套系统。但是大家之所以觉得这个就是59年的这么一张画，你现在看起来颜色呢还蛮漂亮的，就是因为什么呢？你看它这里边的颜色，大体上感觉你觉得很像敦煌。它的整个这个画的这个布局啊，也蛮像敦煌的，就是以敦煌为范本吧，无非就敦煌里面中间有佛啊，有菩萨，他把它改成鸽子呀，把中间改成一些人，底下呢敦煌不是有些那个不是飞天，就底下一些跳舞的伎乐天在跳舞嘛，他这底下呢改成几个小孩在那跳舞，反正其实基本的结构呢还是受敦煌的那种就是那种净土变的那种风格的影响的，但是呢它那个色彩呢。 让它变得更加丰富了。这种丰富就是说，它这里面有些颜色其实是水粉色，就广告色。所以说，它把广告色和这个工笔的，就中国的传统的工笔重彩进行了结合。那因此呢，这样的话，大家看这个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耳目为之一新。这个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因为其实你今天大家习惯于看广告，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广告拍的五颜六色的，那比那个电视剧拍的还好看，对吧？它这个颜色，当然我们今天是用动态的这个画面，用 movie 是吧？然后来表达广告，以前都是在平面上嘛，因为你一个作品，你要想让大家一眼记住的话，色彩是最容易让大家记住的。那么朱令昭先生呢，这里边就出来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朱令昭先生的色彩感非常的好，就是他呢是以前在版画系教书啊，就是教水彩水粉，就是他呢是在这个色彩的研究里边很有想法的一个人，哎，画得非常好，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可以给你补充一下。另外一个，我觉得你刚才提的一个点其实已经很到位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民族。就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我在想，就是如果要是你想，用最简单的一个概念来概括朱令昭先生一生的艺术追求的话，用什么呢？就是民族这两个字，就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如果大家去过那个平江那个地方，就湖南平江，当时为了做展览，我还去了他们家那个去了一趟，他们家那个地方啊，哈，一个就是也有少数民族在那儿。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红色故乡了，出了100多个红军的将军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呢，山清水秀，绿油油的一大片。朱先生呢，在他这个家的时候，包括后来参加那革命，他那个革命当然不是跑到那个八路军、新四军啊，他其实是参加那个抗战了，抗战，然后跟着国民党的部队往南边打了。这个一路上呢，走的都是像贵州啊、云南呀、广西啊这些地方，都是少数民族非常多的一些地方。他对少数民族的这些东西呢，本来就很了解。后来呢，来到北平国立专呢，当时呢，徐悲鸿呢是聘他，一开始呢，就是他自己还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就是中专学历啊，大家知道吧？就是这个武昌美专，他其实就是中专，就师范科嘛。然后呢，徐悲鸿呢就说：“你看你画的画也不错，我们觉得你这个又参加了抗日战争，是吧？”然后呢，我们商量好了，你来了你就当讲师吧。他说我就当一个助教，我就觉得已经很高兴了，还当个讲师。然后呢，到51年他就是副教授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不在世的时候，还是处在一种空气状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副教授了。然后呢，他就赶上一个毛泽东时代。这个毛泽东时代，大家要知道，毛泽东啊，他对于这个文艺啊有他自己的主张。对很多艺术家影响很大的，毛泽东呢，在建国之后特别强调民族化这个概念，
是。
就是说，你比如你油画，油画是外来的，来到中国之后你要民族化，所以你看当时那个董希文画那个开国大典，不就是用敦煌风格画的一张油画嘛，画开国大典嘛。那么朱令昭先生呢，他画油画画的不错的，他是可以画油画，因为他那个老师就武昌美专的那个教授叫唐一禾嘛，都是留法回来的。你看这个朱令昭先生画那些速写。他这个就是这个阴影啊，就用那个主笔啊，唰唰唰唰大调子，呼呼就过去了。那个画法跟徐悲鸿他们是一样的，为什么？都是留法那个系统过来的。你看他那个画五四运动的油画，画得也非常好。可是呢，他内心深处啊，还是喜欢那个装饰性的风格。所以说呢，你看啊，他来的时候就是去的这个图案专业，就是实用美术系啊，设计专业。因为图案这个词儿是当时明治维新那时候把 design 那个词，英文的 design 翻译成图案，中国就直接把那两个汉字给拿过来，我们就叫图案科了。这个名词呢，一直到49年前后的时候还在用。就他呢，其实来的就是来教设计的啊，就工艺美术啊、实用美术这样的一个东西。完了呢，又赶上毛泽东时代，特别强调民族，所以说呢，那他其实是很主动的，他自己就喜欢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呢，他后来呢，就是甭管他也是中央工艺美院，就清华大学美院的这个创始人之一嘛。因为在成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就那时候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了，他当时是党委书记，后来呢就让江峰给留下来了，一直在中央美院。那他呢就一直就没事的时候，教完课，他就跑到那个贵州啊、什么广西啊去画那个。叫采风，那个时候叫进修学习，就跑到那个苗族啊、侗族那大山里边去看人家那个身上穿的那个衣服，把那个纹样呢给画下来。 他跟他那个夫人啊一块儿去画这些东西，回来之后呢，这些东西呢就是他们做设计的时候的一个素材。这是那一代人，我们要知道，就是中国现代中国有个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说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的不一样，就什么呢？如何通过学习和了解，发掘中国的传统，使它变成现代中国的艺术和设计可以借鉴的一个遗产和资源。那么这块呢是很重要的，
没错。
但是不同的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他对于传统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是。
啊。你比如说像梁思成是吧，林徽因，他们当时是中国营造学社嘛，他们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是跑到山西去研究唐宋的中国的这个四官古典建筑。那么朱令昭先生呢，在48年以前从来就没有过过长江，一直在中国南方生活。那么他们所生长的这个环境呢，基本上来说就是中国的西南少数民族这块，他是最了解的。所以说呢，他也喜欢往那边跑。然后呢，他本身就是湖南人，就是湘楚这边的人。他对于中国的传统的理解呢，就是民族，西南少数民族什么之类的。后来呢，你看画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还是民族这两个概念。因此呢，你会发现呢，他的一生呢，就是一直对这个民族的东西特别感兴趣。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为什么说民族，我不说民间呢？啊，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问题哈。民间和民族其实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中国讲的这个民间啊，主要是讲的是汉民族地区的农民的文化，我们是讲民间，比如民间美术是吧？剪纸啊。皮影啊，什么之类的民间美术嘛，但是中国汉民族的民间美术啊，其实后来已经变得不那么多样化，不那么色彩绚烂了。所以说，你看朱令昭先生很有意思，他学的东西啊，并不是民间，他是学的是民族。他的艺术语言，无论是花纹也好，装饰性的图案也好，还是色彩也好，他是都是从那个苗族啊、侗族啊那些少数民族的那个艺术语言里边。出来，然后呢，画他自己的这个东西。虽然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朱令昭先生呢，他在那一代艺术家和设计师里边，他的色彩是出奇的好。就为什么呢？比如说哈，我们在如果在毛泽东时代，你要向工农兵学习，向工人、农民、士兵学习，那大家呢穿的衣服也好，打扮也好，各种各样的，你像工人。当时呢，衣服呢就那两三种颜色，这个中山装黄不拉几的，是吧？蓝的，什么白的，你画画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说你会发现，周先生呢虽然说话不多，但是他其实他对艺术很坚持的。他选了一个点，这个点呢是政治上是正确的，完了呢还可以满足一个艺术家对于艺术的丰富性的这样的一种要求。我得色彩呀、纹样啊得丰富吧，你
没
不能
错。
天天让我看那画那仨颜色吧。那我怎么办呢？他又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他一直是 在这个民族这个题材里边不断的发掘。
没
其
错。
实大家看第四套人民币啊，第四套人民币呢是他们当时的时候已经60、70岁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对于色彩、对于纹样啊，就是民族民间纹样的这样一种理解，全都放到第四套人民币里面去了。那个第四套人民币其实是大概综合了他们一生对于中国的传统的。民族纹样的这样一种理解，最后呢做了这么的一种设计。
对，而且您这个书里一直也都在强调嘛，就是说他的艺术思想其实都是有核心的，就是这个始终把民族化、民族风格啊、审美啊等等，就是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趣，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外行的人来说，但是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你就说周令昭的东西是很民族的，就大家一下就能懂，就是因为他对于你的这种。审美技艺来说，他是一个奠定人的这种角色。就是当我们在聊什么是民族化的设计，或者是一种民族化的风格的时候，可能都是周令昭来奠定了我们的这种视觉记
不，
忆。
他那一代人，他那一代人，很多人参与了，大概50年代，就是新中国的这种民族风格，就像你们今天听那个唱歌，不一种叫民族唱法吗？民族唱法，你感觉1000个人的嗓子全都一样嘛，对不对？听出来了，对吧？
而且
然
您
后
这
那
个。
个，
这里头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们是算是中国第一代装饰艺术的代表人物。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约定俗成，就大家都会这么叫的吗？
他不算第一代。中国呢，现在呢，20世纪啊，第一代装饰艺术的这个代表，其实是像刘继瓢啊，像张光宇啊，他们是第一代装饰艺术的一个代表。像周先生他们呢，算是第二代，大概是。 因为那代人呢，你像刘季平是留法的，回来之后呢，用法国的 Art Deco 风格
是。
画中国的这种跟中国的这个装饰艺术呢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种特别有一种洋味儿的。你感觉像刘季平画的很多东西啊，包括他的这个做的建筑啊，哈，都像是好莱坞做的，就是有一种这个洋人的那样一种腔调。因为刘季平从小很小的时候就跑到法国去留学了，他对中国的文化的理解就是用法国人的眼光在看中国那种感觉。那么，所以他后来他一直在英国，后来那个抗战完了之后，他就跑到英国去了，现在孩子还在英国。然后呢，这个张光宇先生呢是比较有意思，张光宇呢他是30年代，他更早的时候20年代前后的时候呢，他是画那个就是那个月份牌广告那个花边，他画那些东西。然后呢，他是跟一个墨西哥艺术家叫科夫罗皮斯一块工作了大概半年的时间。那个科夫罗皮斯呢？是墨西哥壁画运动的一个大师叫里维拉，他的学生。那个里维拉的思想里面是特别强调要学习墨西哥的本民族的民间的文化传统的，所以说有那个墨西哥壁画运动嘛。那么这个人的思想呢，其实就通过这个科夫罗皮斯就影响到了张光
张
宇，
光
所以你
宇。
看张光宇从30年代开始特别强调向民族民间的文化传统学习嘛。
是。
那么周令钊先生呢，在40年代抗战期间呢，他在桂林。他跟张光宇呢一块儿去画画，他就看张光宇怎么画画，他就学会了。所以你看他的那个风格里面，其实有很多张光宇的东西在这里
是他有很多杂志封面的设计，我觉得还挺受张光宇的这个影响。
边。对，他呢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看什么他立马就能学会。就有些人你看他就是这个很机灵啊，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呢，你看，但是他跟张光宇有区别，张光宇肯定是大师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在很多领域。那么周先生呢，他是。在解放之后啊，张光宇因为活的时间，他到50年代就去世了。他呢，你看张光宇的这个风格，主要是以讽刺见长，就是
是，
他的漫画里
漫
边，
画，
他的这个风格里边有一种讽刺性。你像那个西游漫记啊什么之类的，你可以看到，就他对当时国民党啊这个腐败啊等等等等
没
的。
错。
这个周令钊先生呢，他呢30岁来到北京的时候，马上就是新中国成立了。当时还是心情非常好的，对不对？然后一个新的人民政权建立了，所以说他把张光宇那种风格呢，改成了一种非常明亮的、红光亮、高大全的这样一种风格。你在他的画里面，你看不到阴暗面，
是，
知道吧？就没有阴暗面。这个他女儿跟我聊天，她说你看那3年自然灾害了，当然现在叫自然灾害了，其实都是人为的，对不对？当时那中国呢，当时呢也比较穷，另外也死了比较人，包括文革啊什么之类的。他说："你看他爸和他妈画那画呢，还是那么亮，是吧？就那样的一种风格。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可以有很多种理解。当然，你可以从艺术上理解，就是说他是这样追求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天是没有经历过更加苦难的一个时代。当然，你就可能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些画画那么漂亮，结果其实……60年代死了很多，饿死了很多人，你怎么还画？其实你看这个书里边有一张画，周先生啊，他不爱说话，但是他其实对60年的这个灾害啊、灾难他是有意见的。有一张画不是画的那个叫，就画那个自由市场，63年的有一张画画自由市场，中间一堆人在那做买卖，然后卖菜啊，卖这个卖那个，后边有几个字儿叫农业兴什么什么百姓富足，我忘了，反正怎么讲的。边上呢有一个小门脸，上面写了俩字儿叫"国营"。他心里面认为，就是大家还是要搞农业生产，还是要进行这个交易，你知道吧？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才是正确的。他虽然不说，但他其实是这样想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你把人60年代初的时候这是不对的，对吧？所以说呢，中间很有意思。那他呢这个画呢本身呢确实有点政治比较正确，红光亮、高大全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就你要知道。他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啊，就说
是，
他在枪林弹雨里边，他当时他跟我们讲，就是说在这个一个淞沪抗战赶上那个当时30年代那个他在上海嘛，炸弹往底下突突突扫射是吧？机枪啊什么炸弹的，他在那想说，我这个手啊哈，要是炸弹炸出来的话，我把这个手小拇指炸掉是吧？这个无名指也可以炸掉，还剩下这3个我可以画画。你知道吗？你跑到那个滇缅战场，往那个战壕里边，你要晚上在睡觉嘛，在战壕底下呢要刨个洞，刨个洞呢在里边睡觉，刨着刨着呢刨出只手来。那个你爬那个战壕的时候，那战壕大家知道吧，都是基本上都是用死人，
是，
就是那个死了的人呢往里面一堆，又堆泥巴，然后呢各种东西堆，最后呢 才形成的。往那个战壕往顶上往上爬的时候呢，这个死人的头发，然后一看这什么东西，就是这死人的头发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呢，就是他们是从这死人堆里边爬过来的，因此呢，对他们这代人来说，那新中国成立之后，起码没战争了，和平环境了，所以他呢，其实是从内心深处还是觉得这个是对的，反正起码是比他前
比以
面
前要好的，
那要好多了。所以
是。
说呢，我们今天在看这种风格的时候呢，或者说什么之类，我其实在做这个展览，包括他的这些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先呈现给大家，可能大家呢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我觉得很正常。但我觉得呢，就是说呢，你要回到这个人他自己一生的经历去看他的艺术，那你就能够理解他的追求是什么，而不是说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对人家这个指手画脚。所以当时做展览的时候，我也这个意见，我跟那个我们学校领导说，我说我这个岁数乘以二，还不如那个周先生那个年纪大。你让我去评价他，我说我做不到，
做
我
不
还
了。
没有那样的，很多东西你肯定是有问题的，你只能是用你的观点去套人家，对不对？那所以说我这个书包括那个展览都是用他自述，就像老爷爷讲故事一样，从他的角度然后来讲他所看到的、他所记录的、他所参与的这100年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能呢这里边呢跟大家所了解的是不一样的，但这是他嘛，这样我觉得他也给我们理解20世纪的中国的艺术啊、设计啊，增加了一个角度，对吧？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角度。
没错，我想要再回到那个，其实是人民币的设计，就是无论是第二套，其实您之前在一些其他采访也提过，在书里也着重提了一次那个第二套人民币设计，有一个举了一个例子，就是5块钱的那个纹饰吧，是不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对于第二、第三、第四套，我觉得咱这么大岁数的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起码有一些印象吧，就你可能远远的你看到那个东西，你就知道它是那个人民币。但是真正里面它人民币绘画的那些细节，像您刚才说的，他画第二套的时候把眼睛都画花了嘛，里头的那些细节其实是非常多的。我如果不是这一次这个要看这本书，可能我也没有注意过有那么多的细节。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聊一下那个人民币
好，
的设计。
我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人民币哈，就这个人民币，其实人民币呢还是蛮值得研究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它这里边的很多草稿啊，它现在还是涉密的，所以我们当时在做展览的时候，像上面有个什么条码号啊，都要求得挡住啊，就这样子。其实呢，也没人现在会按照他那个草稿去做人民币了，对不对？但是呢，它从法律上来讲呢，它仍然是涉密的。那大家呢，如果以后有机会啊，有机会，可能是你们单位组织参观呀、学习呀等等等等吧。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一趟。就有2个地方，我特别建议大家去，一个是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的博物馆，就是在那个白纸，不是在白纸坊，在那个就动物园那附近，不是像一个白宫一样那个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然后呢，那里边呢有一个博物馆，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民币啊是怎么做出来的。哎，他那里边呢就展出了很多这个人民币的草稿，包括后边的线稿，然后一直到刻制那个钢模是怎么回事，怎么做出来的。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更有机会的话呢，去那个白纸坊，白纸坊呢有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北京印钞厂，就北京这个印钱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清朝就有了，虽然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嘛，清代的时候就是印钞票的，到民国还是印钞票，然后到新中国呢还是印钞票，那么个地方就白纸坊的北京印钞厂。
那个不能随便进吧？那个
那
能
不
参
能
观
随
吗？
便进，但是你们要是有，比如说单位介绍信，你们有什么事儿，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它里面呢也有一个博物馆，完了呢就是朱令钊先生还有像包括侯一民啊，他们做的这些画啊、草稿啊，为人民币做的这些工作啊，里边都有。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什么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其实你看周先生啊，他画画，他包括他后来画这个壁画，他的创作方法呀，其实跟人民币有很大的关系。就人民币，因为你想，你这个人的一辈子里边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画人民币、设计人民币，人民币这个整个工作流程就会对你产生影响。那么它怎么产生影响呢？就是你会发现哈。当然，这里边肯定是有上边的、中央的、政府的，它的一个基本的，对于我们说，你这个艺术啊，你这个设计一定要反映国家的意识形态嘛，因为人民币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嘛，对吧？这个层面呢，大家可以找书看一看是怎么上传下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呢？你肯定是要代表中国， 就几张纸币、几张钱，它怎么代表中国？但一方面有意识形态的内容，把国徽呀、麦穗儿都要设计上去。可是选择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让大家看到，哎，这是中国的传统，同时呢，它又能够聚集起来，能够代表中国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说，你会发现我这里边选了那些东西啊，就大家去那个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就什么呢？它这个人民币啊，其实是组装起来的一个东西，就像大家攒电脑一样，你知道吧？是组装起来的，从第二套人民币开始就组装了。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大家要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解放军打到哪儿，把这个城市占领了，钱就要发到哪儿，这说明这个城市已经是共产党的城市了。第一套人民币呢是这个作用，所以第一套人民币呢问题很多啊，比如印制上面的问题啊，纸张上面的问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完了那个钱呢也特别像国民党的钱，它不像是新中国的钱。所以说呢，周先生他们做的第二套人民币呢，其实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套人民币，所以蛮重要的。你呢？这套人民币呢，既要反映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呢，又要区别于苏联，区别于南斯拉夫，对不对？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钱，你就要把这里边的这些中国的民族的民间的这样的一些装饰性的东西都要放进去。所以它里面不讲嘛，它到故宫啊、颐和园呀、云冈啊，因为云冈比较近嘛，离北京，然后呢，去把那些纹样赶紧都搬过来。啊，把敦煌的那些纹样搬到钱上去。敦煌他搬的少，因为周先生啊，其实对敦煌不是很了解。他都80年代才去，他肯定是看过展览，因为敦煌来北京做个展览嘛。其实他把飞天的那个飘带呢，画到那个第二套人民币上去了。因此你会发现呢，就这个人民币的设计啊，你要去看一遍，你会发现人民币的设计确实是所有的平面设计里面最复杂的。它的
是
复
的。
杂性呢，就在于什么呢？你看这个最后这个钱。就这么大一张小纸儿，可是呢，它的那个原稿，每一个局部、每一个纹样都要画很大的一个稿子，最后缩成一个小的东西，最后呢再组装成、拼装成一个钱。因为你要稿子大，你最后做成小的东西，它精度才高啊，对
是。
吧？你要是小的话，它可能就模糊了。那这里边呢，当然有一个中景，就是说大家看这个人民币的时候，它还是像一张画嘛。它中间呢会有一个类似于开光一样的这么一个景儿，开一个窗景是吧？然后你从这个窗子你可以看到草原，可以看到什么这个延安，看到天安门等等吧，一个窗景，用这个东西呢，然后来代表中国。那最后呢，就说这边上组装好了之后，中间用什么，然后上面批准了，哦，可以，然后呢你们再画。第二套人民币呢，就你刚才讲的，像5块钱也好，3块钱也好，它那个中景基本上都是朱立昭先生自己画的。10块钱那个呢是王石阔画的。那么那张呢很大，那个原稿我看了，他那个铅笔素描稿，70公分那么长。然后呢，他那个素描稿呢，一开始后边是有中华门的，后来中华门不是拆了嘛，在那个基础之上，他把它给设计好了之后呢，画出来之后，最后呢再交给那些刻钢板的那些大师。那些人呢，再把它变成版画，所以他还要跟他们呢要沟通啊，怎么着把这张画呢，最后呢变成钢板，中间的环节呢非常的多。那么我们看那张画，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看它原稿啊，它可以放得很大，就那张画放大了之后，它就是一张壁画，56个民族嘛，那么多人，对吧？所以说你看他那个画，你就知道，就是说这个周先生呢，他的能力哈，那代人的那个能力很强的，不像我们今天，你要今天你找一个。说我是搞平面设计的设计师，他很可能不会画画的，你知道吧？或者画不了人，但是周先生呢，可以画几百个人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也能够用装饰性的语言，然后来做你的这个设计，这是他那一代人的一个能力。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再稍微提一下，这个书啊，我这个书里边所收集的周令钊的这个作品啊。可能连他的1/30都不到，他一辈子做的作品里边，那么这里边有些没法收，你比如说哈。人民币里边这个硬币，大家肯定都有印象啊，
是。
5分的、2分的，就是他当时指导他的学生设计的，那个稿子很大，就那个稿子大概有20-30公分吧，那么大，最后才能变成一张小。然后那个时候呢，中国是没有模子的，就是没有国产的模具，就是说你这个硬币怎么做。他呢又跑到那个沈阳这个造币厂。去跟那个开模的师傅呢一块儿去开那个模子，就把这个模子给研究出来，开了模子，所以说呢才造了那个人民币，就那个硬币。所以说，这个周先生呢，他不说话，但是就是说他们搞人民币研究的这个书里面都讲到这些东西嘛， 就你可以看到，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从中国的现在的这个人民币啊、印钞啊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吧，他们确确实实还是碧绿蓝绿的啊，做了很大的贡献。
是的，而且其实您这里头放的那个人民币的设计稿不太多哈，是因为不能放吗？是也是还有保密
对，
的。
他的这个人民币的设计稿啊，其实蛮多的。他到第二套的时候呢，他就只画稿子，然后呢，让胡一鸣他们具体去深化了。完了那个稿子呢，现在呢都在，一个是这个印钞造币总公司的博物馆有一些，然后白纸坊有一些。这稿子呢，它仍然是保密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呢做展览，包括这个书，已经是破天荒了啊，人家借了我们10来张。然后11张吧，我印象里面，那么很多东西呢，人家都不愿意担这个责任。你要出问题的话，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就展这11张，一开始这个北京印钞厂人也不愿意担这个责任，因为他们的级别相对来说比较低嘛。那么最后呢，是印钞造币总公司用这个运钞票的这个车，从北京印钞厂拿到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那么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呢，用他们的名义再借给中央美院的。用运钞车给押回来的，还是大家还是很谨慎的，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呢，你这个书里边已经不错了，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已经不错了。
对，这里面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放了一个那个第三套人民币2块钱的正面和背面的这个总体设计画稿，那个现在尤其是这个设计现在看起来，我对这个第三套没有什么太大特别深的印象啊，但是尤其是背面它的那个设计。就现在看起来，如果你把这个它的文字都去除了，然后它的这个整体设计，现在放到网上依然是可能会造成很大这个传播效果的这么一个图样的设计，就现在看起来非常现代啊！而且我记得您那个书里，就是最开始吧，我还画了线，就是说怎么去评论这个周令钊的艺术设计之路。您说过一个，它既不算传统，也难说现代。不属于国粹，更不算苏派，说不上阳春白雪，又不是山药蛋画派，就是他的这个风格好像是挺难被总结的。现在看起来，我就觉得这个人民币的设计好像也有点回到你总结的那一句话啊，就是很难给他去定义。
对，他这个人呢是比较难以定义，他这个艺术哈，因为什么呢？他是这个，你比如说一般的画画吧，画家吧，一般的画家呢都是画他自己，就说我怎么想的，我怎么看，对吧？你看齐白石的画，你看到的是齐白石；你看林风眠的画，你看到的是林风眠；你看周令钊的画呢，你看不到他，
因
因
为
为
它
他
是
是，
设计嘛，是吧？它是
对，他
为
是
某
公
一
共
个，
艺术，
对，它是为什么
他是
服务
公共
的，
艺术，设计也是，他是服务于人民大众也好，服务于国家政权也好，它是一种服务型的艺术。但这个服务型的艺术里边呢，里边包含着这个艺术家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就那不是我，但是那里边有我的理解。啊，大家能知道这个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吧？所以说当时你像周先生一个学生嘛，就戴世和，我们以前油画系主任，他讲，他说周先生画那画呢，他其实是在中国的文化这个艺术里边一个主脉上在做一些尝试。这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大家去敦煌。你们去看敦煌的壁画，敦煌的壁画你能看出张三来，还是能看出李四来？敦煌的壁画它就是公共性的，你知道吧？因为它是宗教艺术嘛，它里边不可能说这是文征明还是赵孟俯，对吧？你要是文征明、赵孟俯的话，就文人画，他画个竹子，画个梅兰竹菊，写首诗，说表达我的一个什么样的文人的情绪。你宗教性的壁画，它本身是个公共性的一个东西，那么多人在那画，画的也很好，但是你根本不知道谁画的。周先生他们做的这种艺术呢，其实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们现在公共艺术是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等等等等。你这个画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他最后那个语言呢，就变成了他自己了。就是你在他的其他的画面里面，你也看不到特别多的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你会觉得就是说，他不属于那种要把自己的东西完全的给表露出来的那样的一种艺术家，是吧？不是表现主义，他也不是说像那个苏联的那种，我学了苏联风格来了之后，我要把我自己改掉，我变成一个苏联艺术家那种感觉，是吧？就像我们现在留学生一样，回来之后就是
完
要不
全
变
洋
成一
派。
个那个什么是这样？他是我也看我也学， 你像他有一张画是当时在苏联，他在苏联待了8个月嘛，为了印第二报人民币。你看他那个素描就已经是契斯恰科夫那套东西了，就拿着那个铅笔磨成那样子的。但是呢，他那个本心深处里边，他是喜欢那种装饰性的、民族的、民间的装饰性的东西。回来那些东西对他没啥影响，你会发现。可是呢，他跟那个一般的装饰性画家吧也有区别。一般的这种装饰性的画家呢，他画不了人。我刚才讲了，因为人呢是画画里面是最麻烦的。所以说，你看当时我们开聊天说，你看这个徐悲鸿、江峰他们把这个朱令昭呢，江峰那时候徐悲鸿去世了，把朱令昭留下来呢，他干什么都行，把你扔到版画系，你也没有问题，因为你能画人。所以说你看我书里面我讲了一个事儿，我就说他自己呢，他形成了一种精准的一种装饰风格，就是我们现在看很多装饰风格的东西啊，张三李四的我们也不提了哈，就说呢，你发现他都是瞎编的，就你看，比如他里边画了一个人，你仔细看他那个人物的解剖结构都不对，都不真实。周先生画画有一个特点，就是哪怕是画一个你看起来是很装饰性的东西，他都有写生作为基础，就是他那个装饰，他那个变化是在真的东西的基础
基
上
础
在
上，
变。虽然你看他哪怕是很小的一张画，那个人的那个手啊，可能也就1厘米都不到，是吧？哪怕一个人的影子很小那么一点点，你看他的装饰线，你看他的动线，他都是对的，他不是瞎编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你可以看出，就那一代人，他不是拿着照相机去采风的，像我们现在带学生出去去，采风啊、写生啊，
是，
出去之后都是拿着照相机
拍呗，
弄，拍完了之后回来之后比着电脑勾一下，然后就交作业了。他们那代人呢，下去之后就拿着个本子，看见什么画什么，就那速写，那个记录观察生活的能力是非常之强的。就我觉得研究它还是很有意思的，你起码可以看到就那一代人的观察能力、知识结构、看待世界的这样一种方式，包括他自己的一种坚持，他最后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证明，反正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就是我，是吧？就
没
这样。
错，是，而且我想就是说，对于北京人的记忆来说，他那个我看到他后边那个年表，我才发现，就是老北京机场的那个大壁画也是他画的，是吗？
哪个北京机场啊？
你知道我说那个他这个上面写的是1977年为老北京机场做油画《韶山灌菊》。
那个我都没有印象，我都没去看过
哦，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北京 T2 机场，每次出国回来就会经过一个过完海关下一个电梯，然后在那个电梯上边的那个，
是
我
他
不知道
说
是不是
的，我
那
觉
个。
得应该是就是 T1，应该是 T1 最老的那个机场嘛，因为他们这些画啊，后来呀、很多都收了。就是你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因为这些画呢，它具有以前的那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特点嘛。后来呢，像这些地方又装修了之后呢，有些就没有保存了，就给你收掉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说呢，就是你现在，因为我去过 T1，我没有印象还有那种作
那个
品。
油画是吧？
对，没有印象。
也查不到哈，现在我可能
对，他现在
算了
有很多
吧。
画，你像前两天给他做展览出书。就发了之后呢，他你像包括他给那个深圳做的那个有一个剧场做的那个10米高啊，好那个叫金属木嘛，就防火木嘛，那个当时那个他们都在安装，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那后来那东西去哪儿了？后来一装修肯定都当垃圾啊，拆下来就都扔了，对吧？你不像现在，你可能想起来，哎，那个东西可能留下来还能值点钱呢，然后你可能留下来了，当时其实就扔了，基本上。
这样，好，今天我觉得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大概只能聊到这儿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话题又没有那个碰触到，比如说他关于他邮票的设计啊，还有他给狗年邮票做的那种设计，好像我前两天也是。不小心的去查了一下，就是他82年设的那款，好像是现在最贵的3套邮票的一套，是他
对，
设计
82年那个狗是他做的。
的。然后他好像每年后面九几年的也都是他做的，包括最近的这个前2年的，
对，
17
那我
年
觉
的也
得，
是他设计的狗
对，
年邮
反正
票。
老先生他做了很多邮票，因为他比较早就是那个邮票设计的一个顾问嘛。
是。
然后呢，对，狗呢，他也做了2回。然后呢，本来呢，今年呢，请他做老鼠的，他今年不101了嘛，继续让他做。 然后呢，这个当然咱们节目快结束了，我最后可以跟大家说个仪式。今年这个新冠疫情啊，各方面呢，反正今年很不顺，肯定是不一个好年纪，是吧？我给他女儿打电话，然后呢就说这个今年也给他做了2个展览吧。他说你看这个邮票总局呢找他画这个老鼠，老先生呢放那儿就一直就不画。他说你看今年这个年是真不怎么样啊，就是说今年是不是个好年景嘛？就是让他画那个老鼠，他就一直放那儿，他也不画。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就是不画，所以说呢，就是很有意思。他狗他很喜欢画，那个小狗啊，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啊，就他的东西都是有生活的。那个小狗是有故事的。你们看82年的那只小狗，他画了一只小黑狗，大家注意了没有？他就说为什么画的这小黑狗呢？他说他小的时候啊去上学，去上学呢就从出了那个村子，他们家呢有一只小黑狗。那只小黑狗呢，每天呢都把它给送出那个村口，为什么呢？因为在村口啊，另外一家人啊有一只黄狗，那个黄狗蛮凶的，老冲着它叫。它很小嘛，黑狗呢就每次把它送过去，然后那个黑狗呢再回去。所以说呢，他就特别感谢那只小黑狗，因此呢，到82年让他画邮票的时候狗年，他就想起他小的时候那只小黑狗了，所以说画了这么一只邮票。因此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问题呢？所以就是他那代人，因为他是画家、设计师，就我是一个画家，我是又是一个设计师，他内心深处呢，对很多东西都有感激，有很多情感，他都想表露。你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他人生的这些故事的话，你其实是不知道，你以为就是找了只狗，或者找了一个什么什么西安的那些，他其实有瑞兽的那个形象嘛，唐代的那些辟邪那狮子那种形象在这里边，好像就是编了一下就出来了。其实呢，老先生是有情感的表露的，这种东西呢，只不过呢你不仔细看，或者你不去了解，你不知道。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找他那个全集，湖南美术出版社有一个全集，他有一个从画记，他自己说的，就是他这100年是吧？然后呢，他的人生怎么过来的？你可以看到他对很多人的感恩，对这个生命的那样的一种逝去的那样的一种痛惜。他很多朋友啊，都在抗战期间炸死了，孩子死了，怎么着的？你可以发现，周先生他说话呢，他很多文章呢，写的都像流水账一样，不表露情感，但在他自己的这种这个叙事里面，其实他是一个情感埋藏的特别深的。你在他的画面里面，表面看你看不出来的，就像那张小狗的邮票一样，你不知道原来这张邮票
有一
其
个
实
黑
是
狗
有
的故
他
事，
的对他的幼年的那种记忆，对这个小动物的一种感谢啊。
有意思，好呀，那我觉得今天时间就差不多
那
了，
就
我
讲
们
到这
就
儿，
先聊到这儿。好，谢谢周
好，
老
谢谢，
师，
哎，
好，拜
好，再
拜。
见。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这是由2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跑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苹果播客、Spotify、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以及荔枝电台收听。我们在微信官方公众号和微博上准备了更多与节目有关的信息，您只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读，就可以找到我们。